前方到站南一大。
在数据变换的时代，接连不断的信息，拥挤的地铁，拆不完的快递，速度与激情正在改变这个世界。你是否有花时间来阅读一本书，轻轻地抚摸书页，悟人生百态，感受诗与远方。月月有声，那些刻在你心里的文字，犹如浩瀚银河中的点点星光，照亮着你前行的方向。
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中午好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宜宾学院校园之声 VOC 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专栏节目是月月有声，我是主播小歪。大家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 FM100 收听到我们的 VOC 广播电台，或者在荔枝 APP 上搜索 VOC 广播电台，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。如果你有什么话想要和主播分享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。还想获取更多精彩内容，就请加入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，或者私信我们。那么今天月月有声的主题就是一棵银杏树，接下来一起收听今天的月月有声吧。今天分享的第一篇散文名叫《芭蕉树》。这是我5、6岁时的事情啊。我现在想起了我的母亲，突然记起了这段故事。我的母亲66年前是生在贵州省黄平州的。我的外祖父杜竹张公是当时黄平州的州官，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，致使城池失守。外祖父手刃了4岁的四姨，在公堂上自尽了。外祖母和7岁的三姨跳进州属的池子里殉了节，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难了。我们的母亲那时才满1岁，刘奶妈把我们母亲背着已经跳进了池子里，但又逃了出来。在途中遇着过2次匪难，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银首饰，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。中意的刘奶妈在农人家里讨了些稻草来遮身，仍然背着母亲逃难。逃到后来遇着复员的官军，才得到了解救。最初流到贵州省城，其次又流到云南省城，寄人篱下，受到了种种虐待。但是忠义的刘奶妈始终保护着我们的母亲，直到母亲满了4岁，大舅赴黄平收尸，便到往云南，才把母亲和刘奶妈带回了四川。母亲在幼年时分是遭遇过这样不幸的人。母亲在15岁的时候到了我们家里来。我们现存的兄弟姊妹共有8人，听说还死了一兄三姐。那时候我们的家道寒微，一切吹洗洒扫要和妯娌分担。母亲又多子息，更受了不少的累赘。白日里家务繁忙，到晚来背着弟弟在油菜灯下洗尿布的光景，我在小时还亲眼见过，我至今也还记得。母亲因为这样劳苦的缘故，身子是异常柔弱的，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，在旧时称为晕病，但在现在想来，这怕是在产乳中因为摄氧不良的关系所生出的子宫病吧。晕病发了的时候，母亲倒睡在床上，终日只是呻吟呕吐， 饭不消说是不能吃的，有时候连茶也几乎不能进口。像这样要经过两个礼拜的光景，又才渐渐恢复起来，完全是害了一场大病一样。芭蕉花的故事是和这晕病关联着的。在我们四川的乡下，相传这芭蕉花是治晕病的良药。母亲发了病时，我们便要四处托人去购买芭蕉花。但这芭蕉花是不容易购买的，因为芭蕉在我们四川很不容易开花，开了花时乡里人都视为祥瑞，不肯轻易摘买。好不容易买得了一朵芭蕉花，在我们小的时候要管两只肥鸡的价钱了。芭蕉花买来了，但是花瓣是没有用的，可用的只是瓣里的胶子。胶子在已经形成了果实的时候也是没有用的，中用的只是胶子几乎还是在雌蕊的阶段。一朵花上实在是采不出许多这样的胶子来，这样的胶子是一点也不好吃的。我们吃过香蕉的人如以为吃了那胶子它会和吃香蕉一样，那是大错特错了。有一回母亲吃胶子的时候，在床边上夹了一块给我，简直是涩得不能入口。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亲的晕病关联着的。我们四川人大约是外省人居多，在张献忠剿了四川以后，四川人有句话说，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。在清初时期好像有过一个很大的移民运动，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会馆，便是极小的乡镇也是有的。我们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，在汀州府的宁化县，听说还有我们的同族住在那里。我们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时分入了四川的，普居在峨眉山下一个小小的村里。我们福建人的会馆是天后宫，供的是一位女神，叫做天后圣母。这天后宫在我们村里也有一座，那是在我五六岁时候的事了。我们的母亲又发了晕病，我同我的二哥，他比我要大四岁，同到天后宫去。那天后宫离我们家里不过半里路光景，里面有一座散馆，是福建人子弟读书的地方。我们去的时候散馆已经放了假，大概是中秋前后了。我们隔着窗看见散馆园内有一大簇芭蕉，其中有一株刚好开着一大朵红花，就像千瓣的莲花一样，我们是欢喜极了。那时候我们家里正在找芭蕉花，但在四处都找不出。我们商量着便翻过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，窗子也不过三四尺高的光景，但我那时还不能翻过，是我二哥请我过去的。我们两人好不容易把花苞摘下来，二哥怕人看见，把来藏在衣雀下捅了回去，回到家里了。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献给母亲，我捧着跑到母亲的床前，母亲问我是从什么地方拿来的，我便直说是在天后宫掏来的。我母亲听了便大大的生气，她立地叫我们跪在床前，只是连连叹气地说，哎，娘生下你们这样不争气的两个孩子，为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。我们都哭了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事情要哭。不一会儿父亲晓得了，他又把我们拉去跪在大堂的祖宗面前打了我们一阵。我爱掌心是这一回才开始的，我至今也还记得。我们一面挨打一面伤心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该讨我父亲母亲生气。母亲病了要吃芭蕉花，在别处园子里讨了一朵回来，为什么就犯了这样大的过错呢？芭蕉花没有用，抱去奉还了天后圣母，大约是在圣母的神座前干掉了吧。 这样的一段故事，我现在一想到母亲，无端的便涌上了心来。我现在离家已12-3年，值此星秋，又是风雨飘摇的深夜，天涯即刻不胜落寞的情怀，思念着母亲，我一阵阵鼻酸眼胀。啊，母亲，我慈爱的母亲啊，你儿子已经到了中年，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。幼年时摘取芭蕉花的故事，为什么使我父亲母亲那样的伤心，我现在是早已知道了。但是我正因为知道了，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气，这难道是进步吗？今天分享的第二篇文章名叫《银杏》。银杏，我思念你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又叫公孙树，但一般人叫你是白果，那是容易了解的。我知道你的特征并不专在乎你有着和杏像仿佛的果实，核皮是纯白如银，核仁是丰腴营养，这不用说就足以为你的特征了。但一般人并不知道你是有花植物中最古的仙境，你的花粉和胚珠具有着动物般的性态，你是完全由人力保存下来的奇珍，自然界中已经是不能有你的存在了。但你仍然挺立着，在太空中高唱着人间胜利的凯歌。你这东方的圣者，你这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，你是只有中国才有呀，一般人似乎也并不知道。我到过日本，日本也有你，但你分明是日本的华侨。你侨居在日本，大约已有中国的文化侨居在日本的那样久远了吧。你是真应该称为中国的国树呀，我是喜欢你，我特别的喜欢你。倒也并不是因为你是中国的特产我才特别的喜欢，是因为你美，你真，你善。你的株干是多么的端直，你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，你那折扇形的叶片是多么的清脆，多么的莹洁，多么的精巧呀。在暑天，你为多少庙宇戴上了巍峨的云冠，你也为多少劳苦人撑出了清凉的华盖。梧桐虽有你的端直而没有你的坚牢，白杨虽有你的葱茏而没有你的庄重，清风会媚服你，群鸟是来为你欢歌，上帝百神，假如是有上帝百神，我相信每当皓月当空，他们会在你脚下来聚会。秋天到来，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，你的毕业要翻成金黄，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。你不是一位巧妙的魔术师吗？但你丝毫也没有令人眼鼻的那种江湖气息。当你那解脱了一切，你那茶鸭的枝干挺撑在太空中的时候，你对于寒风霜雪毫不避意，那是多么的嶙峋而又洒脱呀。恐怕自有佛法以来，再也不曾产生过像你这样的高僧。你没有丝毫依阿取容的姿态，但你也并不荒仓，你的美德像音乐一样洋溢八荒，但你并不骄傲。你的名讳似乎是超然，你超乎你超在乎一切的草木之上，你超在乎一切之上，但你并不隐遁。你的果实不是可以滋养人，你的木质不是坚实的器材， 就是你的落叶不也是绝好的引火的燃料吗？可是我真的有点奇怪了，奇怪的是中国人似乎大家都忘记了你，而且忘记得很久远，似乎是从古以来。我在中国的经典中找不出你的名字，我很少看到中国的诗人咏赞你的诗，也很少看到中国的画家描写你的画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？你是随着中国文化与俱来的亘古的证人，你不也是以为奇怪吗？银杏，中国人是忘记了你呀。大家虽然都在吃你的白果，都喜欢吃你的白果，但的确是忘记了你呀。世间上也竟有不辨书脉的人，但把你忘记的这样普遍、这样久远的例子，从来也不曾有过。真的，陪都不是首善之区吗？但我就很少看见你的影子。为什么遍街都是杨槐，满园都是尤加里树呢？我是怎样的思念你呀，银杏？我可希望你不要把中国忘记吧。这事情是有点危险的，我怕你一不高兴会从中国的地面上隐遁下去，在中国的领空中会永远听不着你赞美生命的欢歌。银杏，我真希望呀，希望中国人但未能更多地吃你的白果，总有能更加爱慕你的那一天。乐山人，原名郭开珍，字鼎堂，号尚武，笔名莫若，郭鼎堂，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文学家、诗人、考古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学者，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，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领袖，与陈仿吾、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，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，创作了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的诗集《女神》。1926年参加北伐，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，后被通缉流亡日本。著有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《甲骨文字研究》等。郭沫若无论在诗歌、戏剧、小说、散文等涉足的领域，都显示出了旺盛的开拓意识和探索精神，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五四那个狂飙突进、如火如荼的时代，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。他的创作激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。那么今天的月月有声就要和您说再见了，文章转载自网络，我是主播小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